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是最后一次与你分享好好告别这本书中的内容了。在这本书的最后，作者说，生命终将结束，也终将获得圆满。在这么多临终者的床头坐过，陪伴过这么多人走过生命的最后一程，与死亡对话已经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奇怪的是，我并不觉得这是负担，我也不感到悲伤，我认为这反而是一种观念的启迪，一种令人喜悦的希望的火花，以及不管好坏，一切终将过去的意识。我们唯一对时间有所感知的，就是转瞬即逝的当下，所以我们回望过去的时候，困难时刻会被一笑带过，美好时光则顿时变得珍贵无比。快乐和失望都会随着时光流逝，所有生活经历本质上都是暂时的，这样的意识令人变得谦卑。这就是为什么在古罗马为凯旋的将军举行的公众游行上，当马车经过人群时，有一个奴隶向他们欢呼，而他的角色就是提醒他们，生命是有限的，这个盛况空前的时刻也会成为过去。不同文化中每个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都包含着对永生的追求，而结局往往很糟糕。有关神仙的故事表明，永生令他们承受孤独。最重要的是，故事讲到那些神仙为了不再长生不死，或者出于对某个凡人的爱，宁愿放弃永生的机会。从民间故事提炼的文明智慧告诉我们，不死被视为有毒的圣杯，它可能导致严重的问题。古老的智慧把死亡视为人类境遇中一个必要的，甚至是受欢迎的组成部分，它是不确定性或者绝望的终结，是强制性的时间界限，时间和人际关系因此成为无价之宝，它是一种应许，保证我们终将放下生活的重担，结束循环往复的日常斗争。分享了这么多普通人生命最后阶段的故事，我希望我证明了这一点。最终，每个人都不平凡，每个独特的个体都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特殊之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我们会转变视角。让我们专注于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吧。正如这些故事所表明的那样，这种转变既尖锐又令人释然。生命诚可贵，也许保持生命终会终结的意识，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欣赏活着这件事了。 我们该谈谈死亡了。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生。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是赶路的人，是养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留下的石头的脚印，是不是值得？呜、这哽咽，若你也相同，就是同路的朋友。之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是最后一次和你共读分享由英国的凯瑟琳·曼尼克斯所著《好好告别》这本书中的内容。稍后分享嘉宾张凡和菲比将继续和您分享本书第六节超越生命的局限中的思考问题。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 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接下来我们听听张凡弟兄关于本书第六节超越生命的局限的思考。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是，当我们来到人生终点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过往的经历，或者说如何看待这毕生的经历。其实告别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生活中上演。当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会拍毕业照，吃散伙饭，往后我们就不知道会不会再有这样团聚的时刻了。很多学生也会预备留言册，大家互相把美好的回忆和真诚的祝福写在留言册上。即便我们毕业多年，每当翻起相册以及留言册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曾经的点滴。当我们离职，从一个公司离开的时候，我们又会怎样跟这些同事告别呢？当我们要搬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时候，我们一般会怎样跟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身边的亲友告别呢？人生是一个练习告别的旅程，当我们在不断练习告别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来到最终的告别，就是跟这个世界告别。现在当我们站在这关键的节点，结合自己所经历的人生，我们对过往可能会有满意，也可能会有遗憾，我们会对谁又会说些什么呢？遗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跟这个世界告别的形式，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立遗嘱这件事。相比较以前，一般都是老人或者病危者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近了，于是设立遗嘱。在遗嘱当中，除了交代遗产和后事之外，也会对自己的一生有一些简要的总结，对家人有一些嘱咐。这算是一个比较正式一点的告别了。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相对年轻的人也开始流行设立遗嘱。以前更多的是当事人已经知道自己快要离世了，趁着还有机会赶快立遗嘱。但是因为很多人并不是自然的老去和死亡，所以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所谓的终点在哪里，终点在哪一刻。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一代流行立遗嘱，他们会在遗嘱当中对自己的人生到目前为止的一些经历进行总结，也会对自己的亲友有一些交代。一段时间以后，也许是一年、三年或者五年，如果我还健在，根据需要，他们也会不断地修改自己的遗嘱，因为生命还在继续。这是现在很多人在尝试做的事情。说实话呢，听到和看到这种现象之后，其实我自己也有想过要不要做这件事，因为做这件事更多的是让自己对人生保持清醒和理智，提早对死亡和告别有更多的预演，在思考和总结过去的同时，也会对未来有一些校正。说起人生的终点以及告别，我想在这跟你分享两个圣经人物，一个是旧约的摩西。在圣经申命记32章45到47节，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 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亲爱的朋友，这是摩西在世最后一次跟以色列百姓说话，他首先跟百姓重申了神的律法和典章，花了很大的篇幅。当他说完那一切之后，他说，我警告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情，而是非常重要的，是你们的生命与你们息息相关的。摩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心中切切挂念的是神的律法以及以色列的百姓，他情真意切的嘱咐到这里就结束了。当他吩咐完这一切的话，他就安然见主了，他也忠心完成了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和任务，歇了地上的劳苦，安息了。那么另外一位圣经人物是新约的保罗，有一处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记载在提摩太后书4:6-8，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也非常清楚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没有遗憾，因为神所托付的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神所托付的那当跑的路呢，他也已经跑尽了，他一生所信的道也都守住了，往后他就可以安然见主与基督同在了。这是他对自己这一生的总结。其实每次读到这里，我都特别感动，也特别惭愧。感动是因为竟然还有保罗这样纯粹的生命和纯粹的信徒做我们的榜样，他的一生是被炼尽的一生，也是燃烧的一生。惭愧是因为我的生命距离保罗的这种描述相差太远，无法企及。这是圣经当中的两位人物在离世之前对他人的嘱咐以及对自己生命的总结，生命的最后时刻总有它的价值。那么亲爱的朋友，你呢？构思临终遗言的时候，你想对谁又想说些什么呢？比如说你想感谢谁吗？你因为什么事情而向他表达感激呢？我们有没有办法让对方知道我们对他的感激？比如说写一封信，发一封邮件，或者找到这个人当面告诉他你对他的感谢。向谁表达感谢会成为你构思临终遗言的一块拼图吗？除了感谢，是否还有宽恕呢？在我们构思临终遗言或者预备与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是否有需要宽恕的对象？这个人曾经冒犯了你，得罪了你，他如果主动向你道歉并寻求饶恕，你宽恕他了吗？即便他并没有主动的道歉，我们又是否会放下心中的苦毒与怨恨呢？向谁表达宽恕会成为你构思临终遗言的一块拼图吗？当然，与宽恕对立的是，我们有需要向他人道歉的吗？尤其是我们曾经得罪和伤害的人，我们能否在有生之年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向对方道歉并寻求原谅和饶恕呢？好让我们最终带着和睦与这个世界告别。道歉又会不会成为我们构思临终遗言的一块拼图呢？亲爱的朋友，我们一直在操练着告别，直到我们站在人生的终点。求神带领你的生命因主的同在 而倍加精彩。
谢谢张凡弟兄的分享，稍后我们将继续邀请菲比姊妹和你分享读过本书第六节，超越生命的局限后的思考。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接下来我们有请菲比姊妹来分享她读过《好好告别》这本书第六节，超越生命的局限后的思考。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菲比，很高兴今天我们又一起来共读《好好告别》这本书的第六部分，超越生命的局限，这也是最后一部分。在这个部分当中，同样作者也是引用了很多不同患者的小故事来分享这个主题，其中有一个关于老年人的个性。观察者觉得难以忍受的事情，老年人往往觉得值得为之活着。那其中有一位梁太太，她并不是某天一觉醒来突然变老的，来到这里之前，她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旅程，身体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衰弱，偶尔部分恢复，疾病间歇性的发作，通过治疗予以抵御。她和作者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观察到她自己的处境，重要的是她的看法。随着陪伴老年人时间的增多，作者学会了不做假设，实事求是，当医生问他，你想终结生命吗？他没有马上回答，他想了想说他不想有意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他遗憾生命到了如今已经失去了意义，失去了行动能力。年轻人很容易忽视老年人的个性，那就是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年轻人看不到老年人的他们积累的智慧呀、经验或耐心，往往没有留意。那么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真的只能由自己衡量，人们很容易认为带病生活会是一种负担，但老年人往往接受身体的局限性，认为为了活得久一点，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许多人告诉我们，与身体不好相比，孤独更让人难以忍受，这是一种隐藏在眼前的悲伤，是一种现代流行病。如何对社会中最脆弱的成员，是我们价值观的真正考验。他们在工作期间为公共利益做出了贡献，我们应该如何为这些疲惫的长者提供支持呢？如何帮助他们为独特的自我而感到满足感和自我价值，而不是因为他们做出的贡献呢？享受每一个当下，他们勇敢地忍受各种症状，随着死亡的临近，他们调整希望，从逃避死亡到拥抱每一个日子。他们放下为未来做计划、为未来担心的顾虑，专心享受当下。这些人把世界的中心从自我转向他人，他们一心一意地爱所爱之人，同时也把这种爱传递给周围所有人，包括他们在医院或临终安养院的病友，以及所有照顾他们的人。那就是，中国有一句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老年人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就是作为医生，作为临终关怀的医生，也是给他们有建议，让他们在离世之前呢，不要留下遗憾，要去把该表达的爱去表达出来，透过遗嘱，透过留下信件、卡片和食物。但是当 人们在活着的时候亲口说出来或者写下来，给他们一个机会，可以让他们知道你的爱，意义会更加深远。那对于这些即将离世的老人，他们的孩子和孙子，老人们可以在照片上写上一些温馨的话，让他们看到自己多年来收藏的那些记载岁月的图画或信件，这样可以分享彼此最快乐的回忆，为他们未来将经历的重大场合写下信件，毕业、就业、结婚、特殊的生日，同时告诉他们离世之前的当事人是多么爱他们的子女或孙辈们，多么的珍惜他们。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终有一天会结束，但是也正如作者所说的，也会终将圆满。那古老的智慧把死亡视为人类境遇中一个必要的，甚至是受欢迎的组成部分，它是不确定性或者是绝望的终结，是强制性的一个时间界限，时间和人际关系因此成为无价之宝，它是一种应许，保证我们终将放下生活的重担，结束循环往复的日常斗争。那作者认为陪伴许多人走过生命的最后阶段是一种幸运，这些人勇敢地忍受各种的症状，调整对生活的预期，从逃避死亡到拥抱活着的每一个日子，而且他们放下为未来做计划、为未来担忧的顾虑，专心享受当下。他们把关注的中心从自我转向他人，他们一心一意地爱所爱之人，散发着慈悲之光。此时他们也磨平了个性中最尖锐的棱角，变得更宽容慷慨，他们无意识地完成了生命第二个阶段的转变，对自我的超越。那我们有共同信仰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死后会去到一个永恒的天家，我们还是有永恒有盼望的。所以我鼓励朋友们在你们有生之年去寻求那一份永恒和盼望吧。
感谢菲比姊妹的分享，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在明晚的节目中，我们将开启新一本书的共读分享，那就是由美国的杰西·迪林格所著的《不再软弱的自己》。在明天的节目中，我将为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
我只盼望与你同在，天天活在你的面前。我不要在远处敬拜，因我亲近你身旁。我只盼望与你同在，在你居所直到永远，领我进入你的同在，我盼望